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吕厚芬遭5年半冤狱迫害离世；知情人透露，河北王健生前遭冀东监狱残酷迫害；河北七旬妇女半夜被绑架，戴黑头套，靠铁椅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吕厚芬女士2017年在自家门口被南开区国保广开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南开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在天津女子监狱里被迫害，出现肺结核，6月28日出狱后不到2个月，于8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吕厚芬是同事邻里间公认的好人，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原本体弱多病的吕厚芬不仅获得身心健康，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时时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事情总是多为他人着想，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心态越来越平和。2009年吕厚芬因散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劳教15个月。2017年12月28日，吕厚芬女士刚刚走出自家楼门口，就被4、5个警察绑架，同时十几个警察到她家非法查抄，抢走家中的私人财物。吕厚芬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区看守所。2019年1月23日，吕厚芬被南开区法院非法庭审。同年12月，他的孩子到看守所给他送钱时，被告知吕厚芬已于9月份就不在看守所了。家属到法院找到法官，问吕厚芬的下落，法官竟然说忘了通知家属。此时吕厚芬被非法判刑5年半，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吕厚芬在天津女子监狱时被迫害出肺结核，2023年6月28日期满回家时，身体特别虚弱，骨瘦如柴，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肺部、胃部等处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天喝几口稀粥都很困难。吕厚芬于8月9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法轮功学员王健2019年7月被绑架，2020年11月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唐山市冀东分局第二监狱5监区迫害。今年4月，王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监狱谎称王健病死，但有知情人透露，王健是被狱警迫害致死。王健的家属今年4月3日中午突然接到监狱电话，说王健昏迷。家属在一个小时后赶到南保开发区医院时，王健已经去世。王健的遗体头部上仰，眼睛微睁，嘴巴微张开。他的家属感到悲痛愕然，因为王健一个月前体检结果健康。王健的家属要求监狱公开有关信息，狱方推诿。找检察院，对方竟说是涉及国家监狱保密事宜，还涉及到有关人员的肖像权。现有知情人透露，王健刚到监狱时身体健康，满面红光，因他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遭到5监区包组狱警李壮用电棍电、喷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后王健被关到严管队迫害。他被转回5监区后，狱警李壮等又逼迫他放弃信仰。在高压下，王健身体每况愈下，2、3个月后于今年4月初在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具体时间不详。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深泽县71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慧欣女士2022年1月10日被警察入室绑架，抄家抢劫。他被强制戴黑头套、手铐，劫持到派出所等地方坐铁椅子， 逼供折磨14天，近日得知张慧欣被非法判刑。张慧欣家住石家庄深泽县深泽镇西赵庄聚源街，去年1月10日晚上12点左右，他正在家中睡觉，突然大门被撬开，闯入几名警察。张慧欣问他们干什么，有个人指着他家桌子上的明慧台历说，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就这样，张慧欣被强行戴上手铐，同时遭非法抄家，又被强行拉到派出所。隔天晚上，张慧欣被戴上黑头套至嘴巴处，没有动，看不见东西，很憋闷，不知被拉到什么地方。戴着头套手铐，被强行铐在铁椅子上，放在吹风的地方，吹了好几天。后来才从铁椅子上放下来，进到一个房间，地上只有泡沫垫，只能坐着，不能出声。除了吃饭和问话外，黑头套手铐一直没有被取下来。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到1月24日，张慧欣被强行拉到晋州市医院做了体检，黑头套到晋州市医院才摘下。1月25日，张慧欣被拉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路上也一直戴着黑头套，到看守所才摘下来。去年3月3日，他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中。今年4月4日，张慧欣及同一天半夜被绑架的共八名法轮功学员在晋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欧洲斯洛伐克法轮功集会游行，政要到场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8月12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密尔布瑞市表演艺术中心举行，会上共有17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他们修炼大法后的神奇经历，也交流了如何在大法修炼中开智开慧、做好工作等等。今年83岁的老人韩淑华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从1999年720法轮功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起，韩淑华曾经历了7次被关押洗脑班、5次抄家、3次关押看守所，被判刑3年缓期执行，而自被迫害致死的痛苦岁月。2015年9月21日，韩淑华才艰难地从中国大陆来到旧金山，至今快8年了。韩淑华在交流中说，今年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以宏大的慈悲为挽救众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文章，他感受到这是李大师对众生的宏大慈悲救度和巨大的付出，是在向人间讲法。韩淑华表示，无论怎样艰难，法轮大法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修大法是他一生无悔的选择。来自越南的华裔移民黄石妹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迄今3年多，只读到小学3年级的黄石妹在交流中说，大法对我身心的改变太大，我无比感恩师父。黄石妹从一位久病几乎不能自理的病患，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脸上常有笑容，经常开心地笑起来。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黄石妹再也不需要什么救心丹了，而且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恍恍惚惚的记不住事情了。 黄师妹每天晚上都阅读法轮功著作，一直到快12点钟，但人却很精神很轻松，早上也不睡懒觉。看到黄师妹的变化，她的三个女儿、亲戚、邻居多人都走入法轮功修炼。据明慧网报道，8月5日，来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德国、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在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前斯洛伐克国家委员会主席米克洛什科和国会议员奥苏斯基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米克洛什科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声援那些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苦难的人，信仰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法轮功带来和平与协和，中共迫害这些正直无辜的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国会议员彼得·奥苏斯基在十多年的任期内一直负责监督外交政策，并密切关注着法轮功被迫害的议题。他在当天的演讲中告诉斯洛伐克人民，要关心那些看似遥远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当天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盛大游行，由来自欧洲十多个国家的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是法轮大法和真善忍方阵，第三方阵的主题是反迫害，并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一个方阵是声援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现场还有舞龙队，象征敢于抛弃中共恶党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勇气。斯洛伐克法轮大法学会代表马雷克·塔塔科在集会上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根源。塔塔科说，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学员，迄今已有24年了。根据中国政府的一项统计调查，那时全国大约有一亿人在修炼，比中共党员的人数还多。这令中共党魁感到威胁，出于嫉妒和对权力的恐惧，他决定要铲除法轮功。集会游行结束后，学员们在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还举行了功法展示，讲述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和征签活动。现场的观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28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使我升华，充满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2008年，我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十几年来，我三件事都在做，但一直不太精进。学法时常走神犯困，很想突破，但是提高不大。通过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看到同修的变化和提高，我也下决心背法。2012年以前，我也多次背过法。我总想一句不落的一背到底，但因为速度太慢，所以背着背着就放弃了。这次我采用同修介绍的方法，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段再背下一段，前面的不再重复。背了几天，我感觉挺好，比通读法时入心，于是下决心背下去。再背下去，法力句句入心， 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感觉。再继续背下去，法理不断地展现。以前学法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背着背着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背得越来越快，从一天几页到十几页，后来一天能背二十几页。我感觉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坚持背完一遍转法轮，我感觉自己已经提高了。2021年，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再次受到启发，又开始背转法轮。这次背法有了上一次的基础，背得比较快，一天能背二十几页。逐渐的越背越快，我心想一天能背一讲就好了。真是神奇，第二天我就背了一讲。我明显感觉师父在加持着我，我的记忆力大增。几天后我又有了新的愿望，一天背两讲转法轮。神奇的是，第二天我就背了两讲。有一天我突然想，一天能背三讲就太理想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再次出现神奇，我第二天就背了三讲。那种融于法中的感觉真是美妙无比，感觉自己在法理上升华。我背得越来越熟，我觉得还能提高。有一天我越背法头脑越清醒，从下午一点背到五点，发完下午六点正念接着背，背到晚上十二点发正念后，我头脑很清醒，又接着背到凌晨一点。我看了一下记录，这一天竟然背了205页，简直不可思议。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一，背法使我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背法，我突破了学法时犯困的状态。学法犯困是我长期以来无法突破的难关，现在好了，晚上我也可以头脑清醒地背法了。通过背法，我去掉了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难去掉的执着。师父曾多次电话过我，我也一直想去掉，但是很难，现在终于去掉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背法，我去掉了怕心，因我遭受过中共邪党的迫害，心里留下了阴影，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心里很紧张。特别是面对邪党工作人员的骚扰，更是怕得很，不敢面对，尽量躲避。现在我心里坦坦荡荡的了。通过背法，我发正念不再倒掌了。以前发正念，同修说我倒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很少听同修说我倒掌了，我也感觉头脑很清醒。二，开了一朵小花。以前我看的明慧周刊和救人的真相材料，都是伸手向同修要，没有自己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背法这段时间，我感到师父在猛力地往上推我，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怕心去掉了，我有了这个愿望。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自己开了一朵小花，不再依赖同修了，而且还能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提供资料。三，正念破除迫害。2021年，我因发放救人的真相材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很坦然，没有害怕，也没有对警察的怨恨。我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而遭到恶报，让他们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一直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迫害警察的邪恶生命。第二天，警察对我说，大姐，我们的枪口已经抬高一厘米， 只拘留你12天。在拘留所里，我每天都是背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自真言。前九天，我和四个被拘留的常人关在一室，我分别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三天只剩我自己了，每天除了吃饭，我就是背法发正念，念九字真言，同时向内找。我找出自己有怨恨心、急躁心，还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还找出这次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是因为自己的慈悲心不够，不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发放真相资料放在了第一位，招来了这次迫害。第13天一大早，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自称是省里的转化专家带着一帮人开始转化我。我抱定了一念，今天谁也转化不了我，我只听我师父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还叫嚣他不怕遭报应，用恶毒的言辞污蔑大法。我用正念强大的目光指示着他，清理他背后的邪灵。邪灵恐惧了，他很不自然地问我，你老是看着我干什么？你的目光挺瘆人的。这个人出去后，其他的人接着转化我。其中几个女人企图利用亲情诱导我签字。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想不通呢？你签上字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你坐车船飞机就不受阻拦了，你的家人也就不用受你的牵连了，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为你的亲人着想啊，你快签上字吧。我说，我不签字也是为你着想，今天你逼着我签了字，就是留下了迫害信佛人的证据，运动过后你要遭清算的，过去的运动都这样，我修大法，我的亲人都会受益的。那个专家每次叫我签字表态，我都说，我修真善忍没有错。他一看转化不了我，就气急败坏地威胁恐吓我。你怎么老是一根筋呢？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得判你7年刑，最少也得判你3年。就看你配合不配合，你如果再不配合，现在直接把你送监狱，一切我说了算。还威胁我说，就你这样的，进了监狱，用不了3个月就被折腾死了。他一看我根本不动心，继续威胁我说，我知道你儿子在某某单位上班，你如果一根筋到底，我现在一个电话就可以叫单位开除他，并且可以叫哪个单位都不接受他，叫他永远找不到工作。我心想，无论你怎么叫嚣，你都说了不算，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心里真为他感到难过，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迫害修佛的人，迫害一定会结束，到那一天，他的下场不可悲吗？那个专家折腾到天黑，阴招用尽了也没转化得了我，他就叫来我丈夫，逼着我丈夫叫我签字。我严肃地叫我丈夫走开，不要管。最后那专家无可奈何，没有底气地威胁说，现在摆在你面前两条路，要么你签字，要么马上送监狱，你去不去？我大声说，不去。他说，你说了算。我心里说，我师父说了算。他说，不去你就得签字，快表态。我坚定地大声说，我修真善忍没有错。没想到我刚说完，他就说，中了，天黑了，我嗓子都哑了，你快跟你丈夫回家吧。我临走时，他伸出手来和我说，再见。我严肃地说，我永远不会再见你了。他说，那不行，你必须随叫随到，按时来报到， 你还不能上明慧网曝光，你要是曝光了，马上找你算账。可见邪恶多么见不得光。在此建议，凡是遭过迫害的同修，一定要曝光邪恶。曝光邪恶就是在接替邪恶。实际上，因为我那坚定的一念，他们再也没骚扰过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的提升》，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来到被法小组一年多了，能与全球大法弟子在一起被法和交流，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下面交流一点被法后的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经常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都是通过被法提高上来的，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也要被法。自己被了一讲之后，感觉被法很好，但是有一点很苦恼，就是经常要看书，心想要是有人能帮我纠正该多好。师父看到我有这样的念头，就把我安排到被法的房间。在这里我真是受益匪浅，深深地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环境。从去年五月被法到现在，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了。同修说我变化很大，皮肤变白了，变年轻了。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被大法了。我在一个大会社上班，每天早上七点之前上班，每天要看30多份报纸，从里面找出会社需要的内容切下来，然后做成小报纸。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不会日语，第一天上班就不想干了，心想怎么办？有困难就要逃避吗？不能逃避，我是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好。于是我只有加倍努力和付出。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半到公司上班，提前一个半小时是没有工资的。我这样坚持了半年，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看报纸时有的字就往眼睛里跳，一下就能找到我要找的事迹。半年的付出也换来了成果，社员夸我活儿干得又快又好，说与我打替班的那个中国人干得不好。这下那个中国同事就不高兴了，打电话来说我把他比下去了，自称是我的上司，什么都要听他的，有的话非常刺耳。他要求我必须和他干的一样，我郑重告诉他，我们师父教我们拿老板的钱，就应该把活儿干好。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事后懊悔又自责，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和利益心。被法之后，这位中国同事又来给我提高心性。在今年二月的某个星期天，他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他上7天班，给我6天工资，态度也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
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明白法理后，当时我就想，没有偶然的事，这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让我长功来了。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欠了债就得还。于是回应他说，就按你说的给吧，就是一分钱不给也没有关系。等开工资时，我说第七天工资不用给了，也许你们家里有困难，很需要。听我这样一说，他很高兴，最后他真少给我一天钱，不过我一点都没有动心。是呀，回头想想，真得谢谢人家，上哪儿去找人帮我提高心性呢？被法后，我知道了要用法来衡量，放下了利益之心，自己也感到很欣慰。五月份，我换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来到同修店里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工作空闲时，我们还能学法练功。师父苦心安排，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就有我要学和要修的，学习同修的长处，修取自己的短处。因为我来到日本后，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提高很慢，怕说的心和求安逸的心一直都没有修下去，决心不够。同修看到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不足。开始我很难接受，不管说什么都不爱听，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回家之后还感到委屈落泪，怕被别人说这个不好的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通过学法、背法、同化大法，发现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了，能理性地去想问题了，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了。我心想，同修那么善良，说话语气平和，我还接受不了吗？我问自己，听到同修指出不足，我那么委屈，这是真我吗？不是，真我不会难受的，这不是上当了吗？师父苦心安排，不就是让我快点提高上来吗？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怕被别人说的心真的没有了，现在同修说什么我都爱听了。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修炼路，也感激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每天能与同修一起工作学法练功是最开心的。听同修说已经有十几年了，白天他从不躺在床上睡觉，想都不想，没有时间。我很吃惊，再看看自己，闹铃响了还要再睡五分钟，感到非常羞愧。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来提醒我，快点修取安逸心，今天把它曝光，我不要这个不好的物质。感恩师父给我们开创这么好的背法环境，感谢背法小组里的同修们，我们要更加珍惜背法环境，遵守规定，一起配合主持同修背好法，共同精进提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背法后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日。这一次师父讲的法，很多同修都认为这是师父和众神佛慈悲于人讲给人的法，与自己关系不大， 所以不重视。有的同修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放到了一边，只是不断地发给常人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就谈谈自己在坚持不断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的体悟和感受，抛砖引玉，旨在共同精进吧。今年年三十，师父在网上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有幸在正月初一首先拜读，读了两遍后，就在当天手抄了一份自己看，抄完后又找孩子帮我仔细对照了两遍。当时就觉得师父慈悲，看我们众弟子不悟，做得不好，提醒我们要善，要保持善良，一定要善。觉得这主要是师父给世界众生讲的法，是我们做得太差，师父在亲自救人。于是我就有了把这篇经文传给众生看的愿望，首先读给身边的亲人听，同时有了想背下来的想法，但是心里又很畏难，觉得新经文太长了，自己又上班，没时间，根本就背不下来。因为我背法很困难，转法轮背了好几次，也没有完整的背下来一遍，经常是好多天也背不会一段，而且还觉得背的过程还没有忘掉的快，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掰苞米的熊瞎子。后来，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修自己把师父的新经文背诵给常人听，我很受触动，也生出了自己要熟背师父的新经文，将来有机会背给世人听的愿望。我就开始背，可是我好长时间才能背一段，我断断续续背了好几天，没办法，就先读，先一遍接一遍地反复读，读熟了再接着背。背法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人心观念在一层层褪去，好不容易背了一遍，回头一看，前边的都忘了，重新背吧，又开始背。这一次刚刚背了个头，就赶上亲戚同修病业假象，去看望同修，正好赶上同修们的集体学法。他们小组是以背法为主，有的同修年龄已经很大了，家里的农活很忙，但是也没有耽误背法，很精进。师父的新经文都基本能背下来，讲真相做得也很好。看到这些，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和同修比较，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回家后加紧背法，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通背了。可是要想背给别人听还不行，必须再熟练熟练，就继续背。背法的过程中，人的这面明白了很多，因为知道了因果报应的法理，我空间场中的委屈心和抱怨心就解体了。师父也在加持鼓励我，我自己人的这面经常是一边背法一边流泪。我悟到这是众神慈悲于人，替人向师父求来了人的法，给人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得救的机会。我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世界的众生都在同时背法清洗，悟到自己世界中可能有以前由于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掉下去的生命，在这次不断的背法过程中，不断的重新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他们知道了真相，又有了得救的机会，有的甚至又开始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这真的是人的机会啊。我自己在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悟到，我们都是人在修，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我们隔开了，剩下的都是没有修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都有人心，这些不好的部分甚至还不如常人，可能是道德水准低于人的，甚至有可能是像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入魔道 造下新的罪业的生命，所以才会在人中表现那么差劲，表现出来的东西甚至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的，是恶的。我在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开始感觉根本不往脑子里进，我的身体微观中有生命在抵触，在排斥法。在我加强主意识，坚持不断背《为什么会有人类》时，他们也在同时在同化大法，在师父的法中归正到人应该有的道德水准上，这些生命真的是有了得救的机会，有了修炼的机缘。这是师父佛恩浩荡，众神佛慈悲于人，这真的是像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人得救的机会。背熟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发现自己在学法被师父的转法轮时进展快了很多，集体学法通读大法时也入心了，干扰少了很多，师父法的表面意思都能够理解了。叩谢恩师佛恩浩荡，个人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新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安心妈妈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9日。我叫安心，2012年出生，今年11岁了。妈妈告诉我，她怀我的时候每天都读转法轮。我的小名安心，就是来自师父红云中的诗安心。我出生不到一个星期，姥姥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抓走了。妈妈去上班的时候，小姨照顾我，小姨经常带我背师父的红云、论语，还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危险的事，都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2021年12月份，我和妹妹得了水痘，没去上学。就在这个时间， 大舅来姥姥家住一段时间，跟姥姥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我因为不能随便走动，只能躺在床上，每天都能听见同修们学法交流。不知不觉中，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宇宙、生命、正法和修炼。我跟大舅说，我也想修炼。大舅就每天陪我学法、练功，给我讲修炼的故事，跟我交流，给我鼓励。我越来越精进，甚至早上起来跟大舅和姥姥一起练静功，一起发正念。我努力提高心性，对妹妹更加宽容了，对姥爷的吼骂和管教也发自内心的不怨恨了。认真学法以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了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才是修炼。大家都感觉到了我的变化，感叹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改变人呐。水痘好了之后，我又开始上学了，结果学法修炼都没有以前精进了。我又开始对很多人世间的东西感兴趣，又开始看漫画书，偷偷看妈妈的手机，还利用疫情上网课的机会看电影、玩游戏。我简直看到谁的手机都想拿过来玩一会儿，妈妈怎么说我也戒不掉。2022年12月初，我市中共病毒疫情大规模爆发，大多数人都阳了。疚情期间，学生在家里用电脑上网课，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我就在一楼的书房里玩僵尸游戏。当时书房很冷，我披着羽绒服玩到晚上10点多，直到姥爷喊我才上楼睡觉。姥姥早上5点钟练静功时，我迷迷糊糊醒了，觉得很冷很冷，我仿佛出现了幻觉，看哪里都是鬼，那些鬼披头散发，我睁着眼睛都能看到很多，闭上眼睛更可怕。我开始胡言乱语，从床上蹦到地上，再从地上蹦到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不一会儿功夫，我就发高烧，不省人事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从医院回来后妈妈告诉我的。妈妈说我不停地说胡话，在床上滚来滚去，大声喊疼啊疼。妈妈很心疼我，但是她浑身疼痛乏力，没办法管我。爸爸也阳了，坚持照顾了我2天，也病倒了。慢慢的，我退烧了，也不喊疼了，大家都以为我要好了。谁知道我手脚冰凉，牙关紧闭，双手紧紧扣在胸前，并且抽搐，眼睛也不睁开了。妈妈翻我的眼睛，发现我的眼球四处乱飞。我爸感觉不对劲儿，抱我上车去了医院。到医院才知道疫情有多严重，医院儿科都满了，有太多因这次疫情而生病的孩子。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对我爸爸说，孩子全身器官衰竭， 瞳孔扩散，估计是不行了，你还治吗？我爸想都没想说，必须治。后来医生又来说，孩子要治也够呛能好，还会花很多钱。我爸大吼说，花再多钱也治。后来爸爸告诉妈妈，其实他心里也没底。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守了一夜，哭了好几次，但是他在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相信大法师父能创造奇迹。妈妈在家里更是不停地念九字真言，小姨和姥姥还有那些认识我的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妈妈和小姨不停地告诉我，不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能做破坏大法的事，因为姥姥小姨是修炼人，老爷妈妈爸爸都相信大法，如果我真有了生命危险，了解姥姥家的人们会怎么看待大法和修炼呢？全身器官衰竭，几乎就要被死神带走的我，在医院的第二天下午，慢慢地有了好转。妈妈得知我的瞳孔收缩了，全身器官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说，我刚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好像母子连心，她觉得我真的要离开她了，她的心都要碎了，那是情。妈妈后来突然意识到了，情是不能改变什么的，只有大法才能改变生命的路，只有大法才能把我救回来。所以妈妈就不停地在心里呼唤我，让我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妈妈说，对她而言，我在医院的每一天都是煎熬。我在儿科被抢救过来后，就进了重症监护室。爸爸妈妈每天在监护室的大门外守着，虽然看不到我，但他们还是天天都来。妈妈每天都在监护室外默念九字真言。我后来能理解妈妈为什么一直提心吊胆的了，因为有六七个小孩就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因病去世了，而我不但有了生命的迹象，还慢慢恢复了知觉意识。儿科重症监护室的所有医生都觉得我是一个奇迹，因为我是儿科重症监护室里重症中最重的，医生们都觉得我不会醒了。他们告诉我爸妈，说我可能会像植物人一样躺个一年两年。妈妈根本不信，她告诉爸爸，她相信大法师父，相信神的安排。爸爸跟妈妈一样，觉得科学在灾难面前是无力的，只有神才能创造奇迹。奇迹真的是大法开创的，我不但苏醒了，还在短短的21天后就痊愈出院了。妈妈激动地说，安心，你知道吗？妈妈天天都在念九字真言，是师父救了你啊。我说，妈妈，我知道，因为从我醒过来的那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心里默念， 法轮大法好，居善人好。有时候我会念200遍，妈妈一下子就哭了。她转过头对我姥姥说，妈妈，安心是在自救啊，是他坚信大法，师父才给了他重生。我真的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在医院里，我浑身插满了管子，疼痛无比。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看不到爸爸妈妈，看不到亲人。幸运的是我有大法，我背过的法和论语慢慢在脑子里苏醒，陪伴着我。还有妈妈送进来的小播放器，放着大法音乐，普渡和济世，让我仿佛觉得姥姥、大舅、小姨都在身边。我是靠大法的力量走过了这漫长的21天。小弟子安心叩谢师尊救度之恩，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好好修炼，跟随师父回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楹二》的12首诗，诗的题目是《行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行中，天涯何处险，一览峡中天。神仙何处寻，对面不识仙。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楹二》中的13首诗，诗的题目是《解大劫》。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